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如果耶路撒冷都荒凉了，如果西安都荒凉了，意思就是说神指望得着葡萄，神希望能够有个出酒的葡萄园，结果他们反而结了野葡萄，所以神就失望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解释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，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你不妨把它再仔细看一看。那么特别讲到第五章，就讲到耶和华的歌，你看见吗？在神的眼光中啊，不光是有话，所以他是听啊。那么到了第七章，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唱起歌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或者西安或者那个葡萄园是代表他工作的核心，他怎样从中心达到远洲的。如果那个核心烂掉了，如果那个核心已经不像样子了，你不要讲到说要传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千万不要说啊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传福音传出去，我们多有一点拆船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拆船，如果我们真的把一切都摆上的话，那么今天台湾福音的光景就不止这样。大家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向前看，我要问大家，乌西亚的不是大家也向前看吗？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也不是也是向前看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的问题是会不会应该接触葡萄，我们反而接触了野葡萄。我们有葡萄，但是不是出酒的葡萄园，神最终的目的并没有达到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被践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巴比伦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果然这件事情应验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不止一次，第二次，那就是主后七十年，你看见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，然后你看见十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，就建造了今天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罗马竞技场，而且差不多110万的人倒在倒下。许多的以色列人，许多犹太人以为他们要进去过节，神是永远的城，这个城是永远的城，结果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一生最后的一次逾越节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讲到伊甸园，当然讲到神整个工作的灵魂和他的重心。所以当然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今天的伊甸园，今天的那个耶路撒冷，当然指着教会来说，今天来说，因为你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就应该代表教会的情形，教会应该是发言，教会应该是发光的。如果教会不能尽他的功能，神说我要把他从原处就挪走。你看见吗？神是严厉的神。老底家骄傲，你骄傲下去吧，如果你不悔改，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他教会今天所说的话。那么同样的，神对以赛亚说的话也是对教会说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那个葡萄园是指的什么来说的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如果连以色列人都不认识神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情形，这就是人类的悲剧。一个最守法的以色列人，这都破坏神的律法， 都毁坏神道德的定律，那更不要谈到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所以明白吗？今天当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，虽然这个预言是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，犹大所代表的是得胜者的位置，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乃是神旨意中心的位置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说在历史上以色列人荒凉了，在历史上你看见教会也荒凉，那么神要怎么做呢？所以当然刚才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第一章到第五章还是根据什么？还是根据第六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看第六章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四里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大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所以在约翰福音，圣经说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39章是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只要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只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就会像什么呢？就会像以赛亚一样，那时我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人长大麻风的时候，他一定说我不洁净了，我不洁净了。所以忽然间他看见以赛亚，他觉得他本来很佩服乌西亚的。你想想看，乌西亚代表上梁，上梁不正，当然下梁就歪。按理来讲，大家对于上梁有很大的期许，有很大的期待。我可以不行，你不可以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结果看见乌西亚奔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，他一直到死，你看见他都没有得到洁净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是祸灾，我灭亡了。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大麻风，在神的荣耀对照底下，我们的光景不需要别人来指指点点，我们就像以赛亚所说的，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，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粘在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粘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个炭火是从祭坛来的，代表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的确能接近我们的嘴唇，十字架的确能够解决我们的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现在可以说祭司被洁净，他的口也被洁净了，他就听见一个声音了。所以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神谁肯为我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当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他说差遣我。所以从第一章他就写，一直写到66章。所以很清楚，前面39章讲到人神子的荣耀，后面27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。那么慢慢慢慢的，一点一画的，以赛亚就把那个故事讲给我们听。前面五章是从乌西亚年间讲起，弟兄姊妹，讲到耶路撒冷的败落，讲到乌西亚长了大麻风，讲了我们看见每一个人从头顶到脚尖 我们都没有完全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当然会失望。神对神当亚当失败以后，神对以色列有盼望。当人堕落以后，神对以色列人有盼望。当整个全地污秽的时候，神对迦南地有盼望。当伊甸园从里面不见，人从里面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，现在呢，神对圣殿有盼望。亚伯拉罕他不只有个呼召是进到迦南地，他得着那块地做他的产业，不要忘记要更进一步，他第二次呼召乃是看见耶路撒冷，看见神工作的中心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就清楚了。那个应用是广泛的应用，一面来讲是应用在代表的身上，但同时呢，如果代表失败了，就代表人类真正失败的光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都失败了，如果以色列人都是罪人，以色列人当然是罪人嘛，我们更是罪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比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比白如羊毛。感谢主，这是前面五章的话。那么慢慢的从第七章，以赛亚呢就继续要把神的荣耀慢慢的就讲出去了。那么在这个讲以前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大纲的对称，因为这个对我们来也有帮助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已经讲完了甲了，我们也听见圣灵有声音，那个结果当然是分散了，我们当然现在就来到丙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跟后面是对应的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和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是对应，但是七章到十二章呢，刚好分着两大段，明白吗？如果光读后面一段，那就是讲的预言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是亚哈斯年间，所以现在以赛亚说预言，他拿着时间望远镜可以看到他的父亲，可以看到他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说，在36到39历史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当你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老早就有预言了，很清楚的。不过这个预言呢，不是很遥远的预言，所以难怪呢，很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他最多只看见这么多，其实不止这么多。在11章他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神第二次要召聚他的百姓，那次回来不是借着古列回来的，那是呼召古列以后2520年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不只看得远，而且他能看见252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，他能看见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许多人误会以赛亚，他以为着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就能解释以赛亚书的，这是大错而特错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七章到第十二章，你就发现说他有预言，然后最后呢变成历史了。那么大家如果到36章到后面，你就要变成历史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看看他怎么预言的，后来呢是怎么变成历史的。但大家都知道，历史是需要解释的，预言也需要解释的。是谁在那里解释历史？谁在那里解释预言？当然是圣灵做的事。所以圣灵启示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一面讲到以赛亚第六章果然是神儿子的荣耀，然后同时给我们看见以赛亚53章，那个荣耀乃是十字架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好了， 那现在呢，很清楚，既然基督的荣耀是解释那把钥匙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我们先看是怎么预言的，后来我们看历史又怎么成就的，你就看见说以赛亚真的果然尽他的职事。但你光读历史，光知道预言，光是好奇，光是满足你的好奇心，好了，预言终于应验了，这个没有多少的价值的。因为预言是需要经过解释，历史也需要经过解释。所以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解释在第七章到第九章。第七章到第九章是一段，然后呢，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是另外一段。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以赛亚说预言了。然后等到你到了36章到39章，你看见说，哦，很清楚的，以赛亚讲一段的历史。但是历史没有圣灵的解释，只是历史而已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虽然北国有9个朝代，但是当以西拉写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，他的焦点是注意南国的大卫的宝座，那就代表圣灵的解释。所以凡是圣灵的解释，当然证明这是属灵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南国大卫的宝座，一面是政治的，一面是属灵的。但是呢，北国纯粹是政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圣灵呢好像忘记了北国，他只讲到南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圣灵的解释，很清楚的。其实呢，我们不要忘记有17个王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为什么圣经只讲14个王？圣灵好像拿一把剪刀把另外3个王把它剪掉了。虽然他们坐在宝座上，他们白白空坐在宝座上，那个日子神不算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我们会写历史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那个历史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圣灵是借着这个预言和他的历史做一个画布，只是画布而已，然后呢要把它的主题画出来。那个主题是什么？那个主题就是基督的荣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，我们也读出了以赛亚的预言，我们也读到历史，我们都好像很通，我们还有学问，还差一点，那一点就是圣灵的解释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。那第七章呢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是乌西亚，是谁呢？是亚哈斯的年间。所以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大卫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我们不是昨天看过了吗？我们不是特别看过那段历史？那段历史就是说，到了亚哈斯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亚兰呢就和以色列呢就联手起来，要对付什么？要对付南边的南国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有一个河叫优弗拉底河，优弗拉底河的那边是亚述，优弗拉底河的这边就是叙利亚，就是亚兰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你就到了巴山，你自然就知道这是以色列。所以北国10个支派，他现在和亚兰联手起来，要攻打什么？攻打犹大。所以亚哈斯呢，为着要去制衡，结果呢，他就和亚述联盟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七章的故事。那么等到读到他儿子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的儿子也是一样，他的儿子呢，就是他不是向亚述倾斜，他是向埃及倾斜。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，北边有亚述，南边有埃及，所以这是两个大的势力平衡的结果。你若不是依靠亚述，你就是依靠埃及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后来列国的预言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列国的遭遇。因为当时以色列，当时的西西家以为说，现在我们只要依靠埃及，我们只要依靠古时，就像西西家，就像亚哈斯依靠亚述一样，结果两个都是虚空。不光是亚哈斯要学功课，西西家呢也要学功课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以赛亚有话要说。以赛亚不是看见基督的荣耀吗？他要把基督荣耀要带到王的面前。所以呢，你看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和你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。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场景呢，这个场景是很重要的场景。现在呢，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要去见亚哈斯，但是亚哈斯呢，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呢？他多半可以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白地的大路上，因为那条路呢是引到王园的，就是说皇家的花园呢就在下面，所以这条路是慢慢慢慢的就带你到了皇家的花园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和苏拉米女，他大概是骑着马，是从那个从什么，就是从这个摩利亚山就出发了，然后就沿着那个希伦溪谷，那么一直走到最南边，那么当然就走到什么，就走到王园。所以如果你要见王的话，这里是个黄金地段，在这里你一定会见到他。然后呢，你要把告诉亚哈斯你心里所要说的，神在以赛亚心里头有一些的话，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。所以这就是后面第七章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第七章可以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是在哪里呢？是在上池的水沟头。然后到了第八章，你就看见呢，你就看见什么呢？你就看见你就看第六节，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欢流的水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以赛亚跟他儿子看见希罗亚欢流的水，所以可见呢，当他讲这一番预言的时候，他是慢慢的一步是从上次的水沟头，所以给了我们第七章。那么等到了看见希罗亚欢流的水，他就到了第八章。那么到了第九章，你看见吗？第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，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是从第七章开始，是到了什么？到了第九章第七节结束的。前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只是预言的一部分。结果呢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不是神子的荣耀吗？然后我们看见说，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很明显的，大卫的宝座摇摇晃晃，但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一位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，是他坚固了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当我们的主，当玛利亚 有天使对他问安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但是到了路加福音，现在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？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好了，那么讲到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，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的位置是很大的，所以他做我们全人类的救主。但同时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神的话从来不说片段，神的话是整体整体的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第七章第三节开始，一直到第九章，一直到第九章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第七节为止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故事。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当然道成肉身了。但道成为什么道成肉身呢？当然是我们人类的救主。所以他是耶稣，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